总统本星期将在纽约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这是他上任后第一次重返故里。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美国之音等许多公共和私营媒体表示，新闻业面临包括假新闻在内的诸多挑战。
中国时间5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我们来关注新闻头条。川普总统和巴勒斯坦人领袖阿巴斯星期三在白宫会谈，并表示将争取为中东和平取得外交突破。
川普说，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必须共同努力来达成协议，他表示乐意成为调停人，帮助解决问题。巴勒斯坦人领袖阿巴斯在白宫的罗斯福市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用阿拉伯语说，他相信各方能够在川普的领导和谈判下达成历史性的和平条约。
川普与阿巴斯随后就共进午餐，作陪的还有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蒂勒森。川普对阿巴斯说，达成和平协议可能并不像人们多年来所说的那样困难。他还说，巴勒斯坦相信以色列和美国都愿意努力，他们因此要做个交易。川普总统本星期四将返回纽约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这是他上任后第一次重返故里。最近的民调显示，那些在大选中把票投给川普的人仍然坚决支持他，不过在他的家乡纽约，总统回乡时可能会遭遇到抗议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丽娜发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市欢迎各方来客，这是最新的旅游公关广告。不过这条标语很有可能不适用于某位来访者，这里不欢迎他。在川普总统在纽约无畏号航母博物馆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之际，阿曼达·约翰逊将和很多抗议者一道走上街头。川普和特恩布尔将纪念美澳在二战中的一次海战中并肩作战，这是川普上任后第一次来到纽约。
此刻我们至少有大概7000人感兴趣，其中1500人真的会去。
约翰逊并不是唯一采取行动的纽约人，索瑟蒂格和拉维德罗西开了一家酒吧，起名政变，顾客可以向他们认为在新政府之下濒临危险的非盈利组织捐款。
已经100天了，我多么希望痛苦会少一些，可是一点儿都不少，每天都好像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然美国人并不都是纽约人。
有些地方没有那么城市化，人口密度没有那么大，更乡村化，而且经常没有工作。特拉德·川普实质上是一位乡村候选人，对很多很多人口稀少的郡有吸引力。
川普赢了2584个郡，而希拉里·克林顿只拿下了472个郡。虽然代表性广泛，但川普赢得的郡只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6%，而克林顿是64%。这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数据。
现在具有重要性的将是围绕让城乡双方都获益的经济项目。
川普以4-1的比率输掉了纽约市。自从11月的选举之后，这种情绪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敬重成功，敬重那些努力实现自己梦想的人。这个城市真的就好像是奔波者的城市，可是就我理解，他的成功靠的是把别人踩倒，这不是我们所敬重的。
星期四，唐纳德·川普总统将会遇到让他成名的纽约人的奔波精神。美国之音郑丽娜纽约报道。
香港学生运动领袖黄之锋和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目前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访问。黄之锋和李柱铭今天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讨论香港在回归20年之后的社会现状与民主发展。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有关的详情。一华， 好的，平章，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还有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呢，目前仍是在华盛顿进行访问。那么今天他们是来到了美国首都的国会山，来出席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所召开的听证会。那么今天听证会的主题呢，是香港模式能否延存，对主权移交20年后的现状评估。那么今天出席作证呢，除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李柱铭还有黄之锋之外呢，还包括了前铜锣湾书店的这个店长林荣基，以及人在伦敦透过视频参与讨论的末代港督彭定康。那么在听证会一开始呢，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卢比奥参议员呢，就向彭定康提出了问题，向他问说，如果20年前他能够预测到目前香港的民主的这个发展遇到的瓶颈的话，那么他对于将主权移交的这个过程是否感到这个遗憾。那么这个彭定康在听证会上是回答说，他是先提到的是说这个英国政府对于中方侵蚀这个香港的民主发展呢，并不是一直采取的强硬的态度。那么他对此的确是感到懊悔。不过他也提到说，与其感到懊悔，他更希望英方政府呢，在接下来未来的日子能够大力的支持香港的民主发展，持续的为香港的民主发展来发声。那么他也提到说，过去的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其实都指责自己还有英国政府，令黄之锋的那父母的那一代人感到失望。那么他希望呢，接下来英方呢，能够改变做法，能够为香港的民主来努力，使黄之锋这一代年轻人呢不再感到失望。那么今天呢，这个听证会的众所瞩目的焦点就是香港学生运动领袖黄之锋。那么他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提到说，这个马上呢，这个7月1号就要举行这个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纪念。他也提到说，2014年的这个雨伞运动虽然是以失败告终，不过他相信运动的精神已经深植在香港人的民心当中。那么他接下来呢，不管未来的结果如何，他会持续的为香港的民主发展来进行努力，并且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我们在今天呢，也和黄之锋进行了采访，他对我们表示，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向美方的朋友能够谈到说，1992年美国国会所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呢，内容已经过时了。他希望呢，现在大家能够将这个注意力还有持续的推动由卢比奥参议员以及卡丁参议员所推出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我们接下来听听今天稍早我们和黄之锋所做的一段采访。
那我们觉得从1992年到现在，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法案是需要有改变。如果之前只是比较重视这个经济贸易的问题，我们觉得人权民主自由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希望通过这个香港民主人权法案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去反映我们希望世界不同的地方，如果他们曾经是支持这个中英联合的新民，关注这个一国两制，可以支持香港的民主。对，
是的，黄之锋也谈到说，这项法案的推出呢，是由这个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所共同推出的，因此显示了保护香港的自治还有民主发展，可以说是不同政治光谱所能够有共识的一项这个议题。因此，他希望呢，这个接下来美国国会方面能够积极推动有关的法案。那么，黄之锋在今天听证会上也谈到了说，这个他在14岁的时候，6年前开始推动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那么，现场呢还有这个现年78岁的李柱铭大律师。那么他说，李柱铭大律师呢，他是经历了40年的民主运动，那么他也期望呢，他希望在40年后，当他自己已经是这个79岁的时候，能够看到香港的民主能够更加的落实。平章，
一华，我们知道香港在今年3月底是选出了第一位女性的行政长官啊，并将在今年7月1日正式上任。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是否有讨论到在香港的关键时刻上台的这位林郑月娥将对美国香港未来的民主发展产生何种影响？
好的，有关的问题呢，今天呢，可在这个听证会上呢，是由这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卡顿参议员呢来这个提出的。那么在现场与会的作证的证人呢，是一致对于香港的未来，在林郑月娥主政之下的香港的未来发展呢，抱持了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那么首先呢，这个李柱铭他是谈到了说，不管林郑月娥想要推动什么样的民主改革，或是想要落实什么样的对香港友好的政策呢，基本上都需要经过北京的同意。那么这个林荣基呢，则是在听证会上说，他担心呢，接下来的这个林郑月娥主政时期呢，香港的言论自由还有这个出版自由能够可能会是面临更大的挑战。那么我们对此呢，在听证会后也采访了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以及这个蒙大拿州的参议员丹恩斯。那么他们呢也谈到了说，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他们可以说是感到的相当担忧。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员怎么说。
Well, we 我希望一切都好，但老实说，民主秩序会继续受到侵蚀。20年前的承诺会继续受到侵蚀。但愿他们所说的是错的。
美国代表了自由，我们一直以来如此，未来也是如此。我们尊重香港人民的意见和自由很重要。1997年7月1号回归时有一国两制的承诺，我对香港人民有崇高的敬仰。我两个孩子都是1990年代在香港出生，香港对我来说就像是第二个家。与此同时，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以确保中国和香港之间的关系良好且有建设性，也是至关重要的。
是的，来自这个蒙大拿州的丹恩斯参议员呢，他其实是曾经在1990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是住在中国，还有曾经在香港住过，因此呢他对香港是特别的有亲切感。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问到了卢比奥参议员有关于黄之锋等学生运动的这个年轻人呢，有可能在接下来很短的这个未来呢，将会面临这个诉讼判决甚至是入狱的这个可能性。那么他对此也对于香港年轻人的政治的这个前景感到相当担忧，他也对于这个黄之锋有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呢，认为说这个一切的这个后果都必须要美国，他也希望这个美国政府都能够在未来的美中谈判当中纳入和人权方面的考虑。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怎么说。
我们会将任何对他们的任何惩罚视为他们和我们配合与合作的后果。我认为这应该对我们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所有交流产生影响。
黄之锋呢，今天呢已经离开了华盛顿，目前呢他正在多伦多进行这个访问。那么他随后在明天呢会回到美国，到这个纽约来进行活动。那么之后呢他将会启程飞回香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品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昨天，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出席公共活动，首次谈及败选的原因。他暗示联邦调查局在大选前公布重启对电油门事件的调查，影响了大选结果。今天，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出席国会的听证会，第一次就 FBI 公布重启调查的决定进行公开的回应。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林森。那么今天在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这一场长达4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呢，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科米是首次做出了一个公开的回应，他是解释了为什么当初是决定公开重启对于克林顿的这个电油门事件的这个调查。我们知道去年在总统竞选期间呢，希拉里·克林顿利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的这个事件，是给整个他的竞选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产生了非常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在联邦调查局最终是介入调查，并且是在7月份是宣布调查结束，是说不会指控希拉里·克林顿。但是就在大选之前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在10月28号，科米是致信国会，是宣布要重启对克林顿的这个调查。那这也使得希拉里·克林顿的电油门事件呢是再一次登上了媒体的头条。在2周之后呢，克林顿是输掉了总统的大选。那就像你刚才也提到的，克林顿在昨天的一场公共活动上呢，也是暗示这一次的这个科米致信国会的事件是对总统大选产生了一些的影响。他的原话呢是说，如果是10月27号进行投票的话，那么我将会成为你们的总统。那今天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呢，民主党籍的议员也是就这个问题向科米进行了发问。那么首先呢，就是来自加州的参议员范斯坦，那他就问科米，就是说这个联邦调查局一直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对正在进行的调查是不做评论的。那么为什么对于重启克林顿的电油门的调查，你要致信来通知国会？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刻要通知国会？而且呢，在同一时间，对于川普的这个团队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总统大选所进行的调查，联邦调查局呢，则是显得相对的比较低调。那么科米呢，也是对这个问题来进行了回应啊。首先，他是表示说，对于任何的说 FBI 有可能影响总统大选的决总统大选 审结果的这个说法呢，都让他感觉到有点恶心。并且呢，他是解释说，当时在10月28号的早上，他是刚刚接到消息说，发现了数千封由希拉里的私人电邮发出的这个邮件。那么这些呢，都是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的前3个月发出的。他说 ，FBI 此前是从来没有接到过这些邮件，并且呢，他认为有可能是在这些邮件中发现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的这个动机。那么发现这个动机呢，也许会改变他们当初调查的一个结果。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科米他自己是怎么向国会解释他做出这样决定的原因的。I could see two
doors.我认为有2个选择，都是要有所行动。一个选择是坦诚，另一个选择是隐瞒。我曾多次告诉国会，调查已经结束了，没有什么可疑，没有什么立案的根据。而这次我们可能会找到反映希拉里动机的邮件。如果重启如此重要的调查而不通知国会的话，我认为这是隐瞒。我面临坦诚和隐瞒的选择，坦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11天之后就要大选了，这个是个糟糕的选择，而隐瞒的后果则是灾难性的，不仅是对 FBI， 在更大范围内都是如此。
是我们知道，最终在大选的2天之前 ，FBI 是再一次公布了调查的结果，仍然是保持之前的结论，是不对克林顿提出指控。那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呢，范斯坦议员是继续提问科米，说他有没有想过公布这个重启调查的这个决定呢，有可能会影响总统大选的这个走向，以及呢，就是 FBI 内部对于公布这个决定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来听一听科米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一位律师说，你是否要考虑一下你要采取的行动可能会是川普当选总统。我说感谢你提出来，我不会考虑这个问题，这些顾虑会摧毁 FBI 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角色。我不能去考虑谁的政治前途会受到什么影响，我只能问自己什么是正确的事，然后去做正确的事。
是我们看到这个科米仍然是对自己的决定啊做出了非常坚定的辩护，以及他说呢，如果再要让我重选一次，我还是会做出一样的决定。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共和党方面对科米似乎也是不尽满意，他们提出的问题呢，大多数是为什么希拉里克林顿用私人电邮处理邮件，并且是处理这个机密的邮件，但是仍然能够不受指控。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呢，在这个国会的这个听证会上，科米是受到两党的非常不满，而且是非常严峻的这些问题。我们再回想到2013年，科米这个被提名 FBI 局长的科米呢，他是以91票赞成、1票反对的这个结果是担任了这个 FBI 的局长。但是现在呢，我们看来两党对他的表现都不尽满意。但是从今天科米的这个发言，我们也可以听出，他现在是认为自己和 FBI 是在做正确的事情。林森，
好的，谢谢卡拉，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华盛顿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从劳工人权组织处获悉，在美国塞班岛打工的92名中国工人的劳工权利受到了侵犯，他们正通过人权组织向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投诉。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的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你好。
平常你好。
方斌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92名中国工人的情况好吗？
好的。他们呢是在位于菲律宾海跟太平洋之间的这个塞班岛上的一家赌场工作的中国劳工。那么这家赌场呢叫博华太平洋赌场，92名中国工人呢就是在那里的工地上打工。那么总部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告诉美国之音，他在5月1号国际劳动节的当天接获了92名中国工人写给他的求助信。那么在求助信中呢，这些中国工人说他们每天要工作13个小时，没有休息日，每天的工资呢是大约300元人民币，约合40多美元，远低于美国的最低工资的标准。那么雇佣他们的呢是中国金螳螂装饰有限公司，公司呢收取他们每人3万到5万元人民币不等的这个费用呢到美国来打工。他们说呢，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到现在1分钱都没有发。那么李强在跟92名工人之一的孟红军了解情况的时候，孟红军呢通过手机他是这么说的。
这边劳工部这边也没人管， 这么长时间我们都困到这儿，也想回国也回不了。
又听不到了。
想回去也回不去啊，机票钱都没有，生活费都吃饭都紧张，你都没有钱，你怎么回去啊？
他们跟金螳螂是有什么合同？
你们跟金螳螂有什么合同？
我们这是我们现在他们雇佣我们这人就是打黑工，没有合同的。现在你上班了，你挣钱，你不上班就没有工资了，没有签什么合同。
平章，
方斌，那么在中国劳工观察参与了干预之后啊，那么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这92名工人。
中国劳工观察的执行主任李强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接到了他们的投诉以后呢，这个中国劳工观察呢，已经跟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以及美国劳工部呢进行了联系。那么最新的情况是，中国驻夏威夷总领事馆已经派员呢去看望了他们。另外呢，这个雇佣他们的这个金螳螂公司的一位律师呢也出现了，昨天呢给他们每人派发了200美元，但是他们认为呢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说，侵犯劳工权利的事情呢不应该也不允许发生在美国，他是这么说的。
让我们通过这个事情，我感觉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工厂啊，他们在中国侵犯工人权利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了。而这次呢，他们把侵犯工人权利的这种事情带到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西方国家，带到了美国这样的一个有这个就是说自由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觉得这样的这种情况是一定不能允许在美国这种国家发生的。
我们会跟踪事件的发展，继续呢就此做出最新的报道。屏障。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美国之音等许多公共和私营媒体表示，新闻业面临包括假新闻在内的诸多挑战。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最近啊，各种假新闻在欧洲与美国选举当中啊成为注目的焦点。除了关于选举的假新闻之外呢，互联网上还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虚假的资讯。一位芬兰的内阁官员就指出，外国制造的大外宣跟网络上的假新闻对于芬兰人却不起作用。那么这位官员分享了芬兰人免疫的秘密。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女士你好。
嗯，现在这个互联网上是因为有了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还有什么现在这个自媒体，所以也就造成了网络上充斥的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似是而非的一些资讯，有很多情况下是所谓的假新闻。
是
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西方国家都是深受其扰。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对抗这些所谓的假新闻？
是李森，我们知道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资讯呢，那甚至有些不只是文字，也包括了有视频甚至照片。很多人认为说哎，有看到有视频它就代表是真的，不过呢到最后这些东西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对某个人的看法，对某家公司的看法，于是在选举当中可能就影响到我们是否投给这个的票，或者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就会考虑是否购买这个公司的商品。那所以这些资讯它的是真是假都非常的重要。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最近就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的名字就叫做新闻另类事实跟宣传网络在信息影响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另类事实这个词呢，其实从今年1月22号开始，白宫的这个助理他叫做康维呢，他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针对了一个不符合这个事实的一个数据被这个当时的主播给询问的时候呢，他提出了这个词叫做另类事实，因此呢才出现了这个新的词。那么呢，这个芬兰总理办公室的政府信息办公室主任马库曼提拉呢，他在参加这一次的这个研讨会，就是讲的另类事实新闻跟宣传的研讨会当中，他就指出了，他说整体而言，芬兰社会对于网上假新闻以及外国宣传战的承受能力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就是因为芬兰政府做了一件事做对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芬兰总理办公室的曼提拉他怎么说。
我们的年轻人是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这听起来是个不寻常的说法，但我真的相信我们芬兰人之所以在当今的网络环境能挺得住，归功于我们的基础教育，学校很好，老师也很好，而他们就是我们对抗信息战的第一道防线。
是当时这个芬兰官员在研讨会上讲的时候说我们芬兰的教育素质是最高的时候，现场的观众还轰然大笑，因为他们以为他在说笑话，就发现他是真的非常严肃的。他说你对抗假新闻可能你认为用媒体用其他的方式反宣传来对抗它，但是真正最有效的方法要从教育着手。那么呢，根据联合国的教育指数呢，芬兰的教育指数跟丹麦、澳大利亚跟新西兰是并列世界第一。那么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的排名呢，芬兰的高等教育也是排名世界第一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对抗这些似是而非的假新闻啊，或所谓的另类事实，可能真的要从小娃娃抓起，从小就要教导孩子们批判思考能力。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假新闻，还有包括就是一些外国政府这是制造的这种大外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宣传影响这样的活动，能够造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伤害？那么其他的，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芬兰，那么其他的国家是怎么对抗的？
是这个一个刚才我们讲这个芬兰的总理办公室这个主任呢，他在现场就提到了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刚好呢，我在上个星期跟另外一个德国学者在讨论的时候，他也讲了一模一样的一个例子，可见这个例子对欧洲人来讲非常重要。也就是在去年的1月的时候发生所谓的德国丽莎事件。那么也就是2016年1月的时候呢，在德国境内的俄罗斯移民的网站上开始出现一个新闻，就是说呢，在柏林的一个13岁的俄罗斯裔德国女孩叫做丽莎，被三名来自中东的移民绑架并且强暴长达30个小时。那么这个新闻感觉上非常耸动，于是呢马上被这个网上疯传，当地的媒体也报道了，尤其是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对这个新闻更是大举的报道，因此导致了在德国的这个俄罗斯的移民呢上街游行抗议。那么这个默克尔总理呢也因此被这个德国的一些反对党还有一些人民来批评，那么一些反移民的政党也因此声势大涨，结果到最后查证结果根本没有这个事情，乌龙一场，这是一个假新闻，但是呢伤害还有社会的撕裂跟对立已经造成了。那么即使已经经过澄清了，现在德国还是很多人相信这个假新闻，相信真的有丽莎这个小女孩遭到中东移民的强暴。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因此这个北约还甚至针对这个案子呢 分析了一个报告来证明说这些假新闻还有外国的信息战的影响力可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对此呢，爱沙尼亚的外交部信息办公室主任，他的名字叫做伯勒法斯，他也参加了这个关于假新闻的会议。那么他就说呢，要来对抗信息战，不管你是大人或小孩，都要保持着疑问的精神。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说的不是反宣传，而是如何应对宣传。做法就是要提高意识，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宣传，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应该要去核实事实。而这个基本上从小学一年级就要开始。比起现在，当然20年前要来得简单。我女儿最近告诉我一个她在网络上找到的科学事实，我问她，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呢？她说，因为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呀。我再问她，你有其他消息来源吗？这是一名科学家在 YouTube 上讲的吗？他说不是，就是个网红。我再问，那他有上过学吗？他是科学专业吗？我试着借由问他这些问题，让我女儿了解，在互联网上的资讯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我女儿才12岁，但我们看到32岁的人、62岁的人也在做一样的事情。
而现场在主持这个研讨会的主持人，他是曾经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西欧汉·高曼。他也说呢，他说除了教育之外，媒体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所谓波澜反正来对抗假新闻的重要角色。因此，他认为说，媒体保持自己的新闻专业跟信誉是非常重要的。记者必须要来拒绝点阅率以及收视率的诱惑，不要急着对某个事件做出判断，要进行更多的核实，提供更全面的新闻。有时候呢，你急于取得一个独家专访，到最后可能是得不偿失。所以他就认为说呢，媒体跟这个教育必须要来配合，才能够对抗所谓的网上虚假新闻以及信息战。
嗯，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耀毅。
谢。
美国的一些公共私营和联邦政府资助的媒体机构表示，新闻业面临着包括假消息在内的诸多挑战。为纪念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政府的广播理事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举办了研讨会，讨论美国对外新闻报道、捍卫新闻自由和记者安全的重要性。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些专家在研讨会上谈到，公众越来越渴望准确信息，但有些政府企图限制人们接触和了解这些信息。
They run the gamut from truly despotic places.
从真正专制的地方到或许被我们视为民主的国家，控制信息流动成为政府的主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收集新闻变得非常困难，有些情况下也很危险。
美国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约翰·兰辛说，现在出现越来越多他所说的信息化武器。
你们看看发生了什么，看看从克里姆林宫发出的消息，这几乎超出了他虚伪的叙述，更像是一个战略，目的是要确立经验事实根本就不存在。一些政权在世界各地对事实进行挑战，你们看到土耳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记者吴国界上个星期公布了2017年的新闻自由调查报告。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川普总统本星期四将返回纽约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这将是他上任后第一次重返故里。
美国之音中文节目不久前采访中国商人郭文贵引发争议之后，美国之音管理层决定对这一事件的相关人员展开调查。美国之音公关部就此发布了关于该项人事处理的声明，以下是这项声明的全文。在进行全面调查期间，美国之音中文普通话语组主任龚小夏和另外4名普通话语组员工被要求行政休假。美国之音非洲语部总编辑斯科特·斯特恩斯担任普通话语组的代理主任，直至另行通知。与采访郭文贵有关的决定是由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领导下的几位高层领导做出的，其中包括副台长桑迪·苏加瓦拉、节目总监赵克路和东亚部主任诺姆·古德曼。在决策过程中，管理层从未考虑过不进行采访，亦未考虑因任何原因缩短进行中的采访。 相关决定是基于核实、平衡和公平的新闻原则，这些原则是新闻行业的标准做法，并普遍适用于美国之音的所有语言组，任何语言组都必须采取同样的做法，没有特例。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的介入，美国之音组织构架的防火墙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介入，中国政府的压力没有对决策过程发生任何作用。美国之音和美国广播理事会拥有几十年的经验，即使在最极端的压力面前，也能做出全面、公平与平衡的新闻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公关部主任布里奇特·瑟查克发布的关于人事处理的声明。
美国一名警察承认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开枪滥杀无辜。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一位前白人警察表示，2015年美国东南部南卡罗来纳州一名黑人男子被击毙的案件中，他本人确实有罪。迈克尔·斯拉格之前在该州查尔斯顿市担任警察，他星期二承认自己没有理由朝沃特尔·斯科特开枪，因此侵犯了斯科特的民权。斯拉格用泰瑟电击枪对付斯科特，两人扭打起来，斯科特随后逃跑，斯拉格朝斯科特的背部开了枪。斯拉格开枪时距离斯科特只有17英尺，斯科特中了5到8枪。一位旁观者拍摄了枪击的视频，在网上被几百万人观看。
我们在视频上看到他并没有获得尊重，我的兄弟遭到了侵犯，他正在跑开，结果中枪倒地。这位警官依然坚持他的说辞，可是今天这位警官说出了真相，他说他确实开枪打死了我兄弟。这是我们的胜利，我和我家人的创伤今天开始愈合，今天开始愈合了。
斯拉格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并处以$25万的罚款。检方之前同意只要求斯拉格被判20年以上的监禁。作为当庭认罪的交换条件，南卡罗来纳州检方不会指控斯拉格犯有谋杀罪。与此同时，新闻报道说，联邦司法部门决定不对去年夏天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开枪打死人的警察提出起诉。那次的枪击同样被拍摄下来，在当地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川普总统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杜特尔特表示自己行程太忙，无法做出承诺。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与杜特尔特通了电话。川普总统为何急于和杜特尔特见面？而杜特尔特为什么冷落华盛顿而继续贴近北京？稍后邀请专家为您分析。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中国加大了缉拿海外在逃人员的力度。据中国官方的通告，有20多名逃到海外的通缉人员在海外的地址被曝光。这20多人当中，有10人的地址是在美国。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情况。欢迎海涛。
哎，你好，平常。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通告啊，它是什么机构，在什么时间发布的一份怎样的通告？
是中国的一个反贪的一个权威机构，它的全名是中央反腐败的协调小组。那么这个小组呢，实际上很早，大概20年前，1996年就成立了。它现在是中纪委直接这个指挥的这么一个这么机构。严格来说，这个小组是它的直接汇报单位是中纪委。那么最近几年呢，2014年呢，这个单位呢又加了一个，比方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一个国际追逃的这么一个工作办公室。就这个工作办公室以他的名义在4月底发出这么一个通告，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发了这么，他公布了20多个外逃人员，那么这些20多个在逃人员呢，都是以前中纪委公布那个百名那个就是红通通缉名单上的人。那么为什么只公布了20多名，那70多个人没有公布呢？那现在大家还不得而知。就是可以得到的情报就是说，这20多人现在中纪委掌握到他们在海外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地址。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20多个人当中有10个人的地址是在美国。
是。
那么根据你掌握到的情况，这10个人这个在被追逃的人员的情况是怎样的？
是这样，他们从这个中纪委，他们从这个反腐败协调小组他们公布的这个公告来看呢，这10个在美国人当中呢，主要是分布在东西海岸。比方说纽约有几个，有2个，然后西海岸洛杉矶有2个，旧金山有2个，然后佛罗里达有2个，这下就去了8个了，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德州，还有一个是在什么地方，反正就是基本上的分布情况就是这样的。值得指出的是，他提供的并不是详细的地址，有的只有什么街道名称，但是没有门牌号数，就是这样有好几个。还有的就是说，比方说其中提到的一位在纽约的一位，就是邱耿敏先生。这个邱耿敏先生呢，实际上在美国他已经完全脱了罪，就是说在美国的法庭他已经经过了美国的法庭的处理，美国法庭把他的所有的罪名都给取消了。这个是我们去年我们驻纽约的记者方斌曾经报道过，2016年曾经报道过，就是说即便是中纪委他们反贪协调小组公布的这么一个名单，也有的不完全是，就是的确是符合这个实际情况的。更不要说那70多个没有公布的，还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也是藏在美国。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并且重申美国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而杜特尔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自己行程太忙，无法对白宫的邀请做出承诺。在说这番话之前，杜特尔特刚刚登上了访问菲律宾的中国军舰，并表示愿意与中国进行联合军演。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与杜特尔特通了电话。据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称赞两人的通话，表示中非两国的政治互信继续的增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在各个领域蓬勃的发展。那么川普总统为何急于和杜特尔特见面，而杜特韦特为什么要冷落华盛顿而继续的贴近北京？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万明博士。你好。
你好。
万明博士，你觉得为什么川普总统急着要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我想他这个主要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个北朝鲜这个核武器试验这个问题。就他希望呢，就是说 那个亚洲的国家，包括盟友，还有像这个中国这样，共同努力呢，来这个制止这个北朝鲜的核试验。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杜特尔特啊，他在不久前呢是刚刚在。实际据报道呢，是他的家乡，就是中国的海军的军舰呢访问菲律宾，是在这一个港口上，那么他去登上了中国的这个军舰，那么中国呢据报道说呢，也是破例的让杜特尔特呢就是参观了这个军舰上的说是最核心最机密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就是这个作战指挥室。所以说呢，这个杜特尔特就特别的高兴，他说呢，他当时就表示愿意和中国要进行联合军演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因为他那个不久这个将来呢，他要菲律宾要与这个美国在各地呢要有军事演习，那这个杜特替的那个他本人的这个讲法，当然他希望与中国搞好关系，因为他觉得就是跟中国搞好关系，他可以一些实际的利益，就是经济啊、经贸方面。但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从美国方面呢，就是说除了安全方面，在这种经济上的实惠呢，他感觉他可能得不到太多。
嗯，你刚才谈到就是川普总统他比较的急于要见这个杜特尔特啊，甚至邀请他到白宫来。那么主要的，你刚才谈到的是这个朝鲜问题，未来要解决这个朝鲜这个核危机这个问题，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考量？你觉得？
那个在美国报界当然会有些批评或者有些猜测，就是说这个川普家族就是在亚洲就是包括在菲律宾这个他有些这个经济利益的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实际的这个证据，这是因为这是以前这个一些经贸方面那么就说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川普总统本人就是在外交政策上好像对这个价值，就是说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呢讲的不很多，就是像人权问题那么在美国这个媒体或者说这个外交政策这精英层呢，对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呢批评很多，就是因为就是对他这个人权问题。那么川普这一段时间来看呢，好像对这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呢，就是不是很在意。
嗯，外媒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川普总统在邀请杜特尔特的时候，还是提到了，就是说重申了美国和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盟友关系。恐怕我们也都知道，好像这个美国和菲律宾这个盟友关系啊，不像美国和其他的那些盟友那样所谓的比较牢靠，似乎呢是有一些疏远，因为种种原因。
对，杜特尔特当然他是最近他疏远了这个与美国这个同盟关系，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就是社会层，就是这个精英层这个军界。这个美国跟那个菲律宾关系那个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紧密。
嗯，万明教授，你觉得杜特尔特他比较疏远这华盛顿，他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当然是因为他那个对那个奥巴马总统批评他就是在人权记录问题上他非常不满那么另外一些呢，可能也是个人的感觉。那么就是最近这个他表示呢，就是说他现在很。这个日程很紧，可能现在抽不出时间到美国来。我更认为呢，他也就这是他个人个性所，就是说话口就是个不太在意他在讲什么口无遮掩的这个问题。
嗯，那就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和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性格有一些相似之处。如果他们两个人真的会在这个白宫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见面了，你预期这个会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想那个川普总统就是这100天以来呢，就好像对这些比较强势的领导人的表扬比较多。那么就说呢，他们之间应该有可能就是这个处的比较好，因为这个杜特尔特的也对那个川普总统非常的表扬。但是这个具体这两个人真是坐在一起能不能处得好，我们就是很难预测。
嗯， 刚才您提到是杜特尔特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性格，甚至是他可能是他个人的这个出身背景这样所致，导致他就说，对美国呢似乎要疏远，就是比较冷淡这个华盛顿。那么与他希望与中国来这个加深关系，来热络起来这个关系有没有这样的因素？
当然有很大原因，因为一般来说，这国家如果比较小的话，它总是对有一个大国比较依赖。如果它也没有一个就是可以就是选择的那个就另外一个国家大国的话呢，那么它的选择余地就不太多，那它只能就这个依靠这以前这个大国。那么杜特尔特很明显认为呢，他可能与中国方面他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实惠。
西方媒体报道说啊，说就是在川普总统向杜特尔特发出了这个邀请之后，西方媒体报道说呢，说是杜特尔特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用了西方媒体的说法呢，是婉拒了川普总统的邀请。因为刚才说了，说是他说我的日程很忙，我还要去访问哪些哪些国家。那么就在这之前呢，他也是刚刚就是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到访的这个军舰上去参观了，访问了中国的这个军舰。甚至有一些分析说杜特尔特可能最终真的不会接受这川普总统的邀请，不来美国。
我个人认为，如果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事只是在这么说一说而已。如果具体要落实的话，我想那个杜特尔特一定是会希望到美国来，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那么这个对于他本人在那个国内的话呢，影响也会有帮助。
你刚才说了这个杜特尔特，他是可能就是考虑和中国热络关系呢，主要的就是说呢，说是中国的这个俗语，就是说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对不对？因为靠近中国，那么就是说可能希望从中国那个地方呢得到这更多的实惠或者更多的好处。那么对于美国，你觉得假如他和川普总统会面，或者是说来和美国来进一步的发展这样的一个盟友关系的话，他最希望从美国得到的是什么？
我想呢，当然就是一个声誉，就是因为这是仍然是美国的总统那么就说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他比如说与中国方面又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他仍然还会需要这个美国。就是即使他现在与中国关系比较好，一般来说这个小国的话，他都希望呢与几个大国同时搞好关系，这样呢才可以给他一个更大的一个投价还价的这个能力。
你觉得就是杜特尔特就是最后拒绝川普总统的邀请的可能性一点都没有？
我想就是从长期来看，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我想全世界就是领导人没有几个会拒绝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邀请。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北京和马尼拉的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就是这个杜特尔特上任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关系呢开始比较热络起来了。那么北京为什么这样做？北京之所以和菲律宾把这个关系现在搞得比较热络一点了，是真的是因为两国的关系处理的比较好了呢，还是北京要利用这样的一个姿态来和菲律宾呢搞好关系，而让这个菲律宾呢去疏远美国？
我想这个北京当然是说与这个马尼拉搞好关系有重大的战略的意义，因为就是一个南海问题。南海那个就是争端那个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一个是越南，另外一个是菲律宾。那么这个从中国的政府的角度讲看呢，就他认为呢就是日本和美国是就是干涉这个南海，是利用这个越南利用这个菲律宾呢来就是那个包围中国。所以说那个这个菲律宾呢应该说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就是杜特尔特呢要表示与中国搞好关系，当然就是说给中国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杜特尔特就是表示他要改善与中国关系，他批评美国以后，中国在这个人工造岛，在那个离菲律宾那个计划基本就是停止了。那很明显就是说，那就要给这个 这个和平对话一个机会。当然这个能持续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去年就是这前几年以后对中国压力比较大。那么菲律宾现在是这个东盟的这个主席国，这次他那个首脑会高峰会议呢对中国也没有什么批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在外交方面中国当然也是得分了，所以他这是一个机会。
嗯，菲律宾国内的民意对于菲律宾和美国继续发展这样的盟友关系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样的分歧？反对和美国继续扩大这样的盟友关系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我想那个就是菲律宾国内就是说反美的情绪一直是有的，只是因为以前这个殖民地历史，甚至杜特尔特本人讲到以前就是这个美国就是占领这个菲律宾的时候他会回忆这个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美国呢在这个战后呢对菲律宾又有很大的帮助，从经济方面从安全方面。那么呢就是说我想就是菲律宾一般人应该看来就是比较的矛盾那比如说如果他要感到这个美国批评他们很多，他那个民族主义会加就上升，那么就是冷战结束后，那么他们又把这个美国那个军事基地就是给停止了。但是呢后来呢就是与中国有些紧张非常的紧张，那他们又希望美国的帮助。所以我想那个这个国内情绪应该是很正常情绪，就是说比较小的国家，那么他呢又要依赖一个大国，那也依赖大国呢他有时候就又会同时产生反感。但是据我的了解就是说菲律宾精英层呢就是相对于中国来说呢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美国。
嗯，30秒的时间，我们来最后说一说美国国内现在对川普总统，就是有人批评说他喜欢和这些强权国家的领导人这个交朋友，你怎么看这种批评？
我想呢，这个好像应该是大家都认识到这点。
嗯，
那么就是但是批评你要对人权非常重要啊，那就认为这是违背了美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念。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川普呢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
嗯，好的，谢谢万明教授，这是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万明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太阳能的产生十分容易，但是储存太阳能却是一个挑战。一个瑞典的研究团队正在努力地发掘一种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太阳能有一大问题，那就是这是不用就损失的技术，也就是说这种能源很难储存以解未来之需。不过科学工作者卡斯珀 M. 波尔森有一个梦想。
我的梦想是把我们的实验室的项目变成实在的产品，一种真正的全世界都能利用的能源生产系统。
他在实验室创造出能吸收并且长期储存太阳能的液态分子，以实现这个梦想。
我们创造的分子可以吸收阳光，这些阳光进而将这些分子转变为另一种叫做异构体的分子。这个异构体会保持长期稳定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将它存入储藏罐，需要能源的时候就可以复原，激发这些恢复原状的分子，使其以热能方式释放出来，然后我们恢复原来的分子。
这个装置叫做分子太阳热能系统，如果听起来有些复杂，那是因为它本身确实复杂。
它必须有效地吸收阳光，必须获取足够的阳光，它还必须有效地转变为储藏分子，而且具有高能密度，从而不占据太大空间。最后它还要经济实惠，随手可得，在很长时间内能量充足。
到目前为止，这个科研团队创造的分子已经可以从储存化学能的分子中转换出1%的太阳能了。波尔森说，当他的科研团队所创造的分子可以储存1/10的太阳能时，这一系统就达到了成熟阶段。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60年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将对党提出意见者呢，打成反党的右派。反右运动让50多万知识分子被撤职、被下放、被劳教。60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任之后，推出了所谓7不讲9不搞，全方位打压民间公民运动，重判良心记者、维权律师，封杀网络舆论。一场习近平式的反右运动是不是在中国发生？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的政治倒退是否比反右文革时期还要糟糕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带您一同关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